成新视野。
各位听众，早欢迎收听今天洛城新视野，我是张毅瑞，今天我们来谈美国的老龄化生活。好，今天看到一则新闻啊，说现在发现这个美国人可能会活得比自己预期当中还久哈。这你说这是好消息还是不好的消息啊？这个很尴尬哈，因为这个活得久啊，你得还得活得好，活得健康，活有品质，那么才是件好事。如果不是的话，那么可能啊，是不是活得久是不是好事，就得多琢磨琢磨了哈。那么当然不是说琢磨能怎么样，而是说啊，当你知道自己的预期的年龄，这个可能你预估的太短了哈，你可能活得比预期当中还久的时候，那么可能大家对于现在你的这个各种生活的规划，还有未来预备，可能会有不同的想法哈。那么首先讲第一个数据啊，史丹佛大学啊，一位财经学院的教授啊，他发现说，这个65岁的女性，应该讲是美国哈，65岁的女性啊，如果你现在是65岁，你可以活到90岁的几率，目前在现在的医学状况还有各种状况之下，大概可以达到40%。哎，这个算蛮多的哈。那65岁男性，现在如果你是65岁听众朋友哈，你可以活到90岁的几率，则是达到30%哈。那其实几率这样算蛮高的哈。这过去可能大家都没有想过说，过去大家讲到是平均寿命都印象中还停留在70几岁、80几岁、80出这样子哈。那谁知道现在寿命已经延长到了90岁了的预估了哈。好，那么这个状况就来了，就是大多数人可能低估了自身的寿命哈，你可能没有想到说，哎，原来我可以活那么久啊，所以你没有做好规划啊，这个有点尴尬，所以这也不是这个单一的问题，而是说这个研究显示，美国人普遍认为自身的寿命，比统计数据预测的还短，但这个统计数据是有很多根据的哈，他们的这个一些统计数据是从你现在的医学的发展等等去做预估，因为你得等人走了才能去拿出这个数据嘛，但是现在是预估未来的这个年龄，所以只是一个按照目前的医学状况去做的预估。那现在问题就来了，那么你会活得比较久，我们简单讲长寿好了哈，你的长寿的话，那你的长寿准备程度够不够呢？所以有项研究就从一些地方啊，从几个地方切入去分析现在美国民众对于你活那么久，活那么长寿，你的准备程度如何？他们做出了几项的观点研究分析。第一个是跟社会的连结，你准备好了没有？第二个是财务方面，我想这是大家最担心的，财务方面。你准备好了没有？第三个，你日常要做什么活动，有没有准备啊？第四个，你的护理方面、医疗方面有没有准备啊？那么接下来就是你的家庭有没有预备好迎接一个高龄的人在家里，还是说你准备好自己啊？就是比如你说是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去老人中心？也不见得哈。好，你的社区准备好了没有？还有你的健康方面，还有人生转折，这些都准备好了没有哈？过去可能我们讲人生转折讲的开玩笑的话哈，有人想说，哎，那个这个我接下来余生不多了哈，我就去这个找的简单的工作哈，想说哎呀做一做，这个做累了就不做了哈，就想不到现在人可能一做，这个活到90岁变成你60几岁退休之后。做的工作反倒比你在职场待的时间还久啊，所以那你如果没有做好准备，变成你的就业本来都只是想说打发时间，就想不到一待就20-30年哈，又要再待个20-30年，那么你对职场的规划可能又是不一样啊。所以这种状况，整整状况方面，就是所谓的老年长寿准备程度准备好了没有哈。如果把这个调查满分到100分的话，发现很多人的整体的长寿准备程度都偏低啊，所以现在变成说，这个就是大家现在开始呼吁了。呼吁大家要面对长寿这个概念哈，这社会上一直都有长辈有老龄化的人，但是呢，现在这个年代会越来越多的人啊，这个应该怎么讲？越来越多的人活得长寿 啊，可能大家从来没有面对过整个世界上有这么多的老年人啊，老年人啊，所以跟过去的年代完全都不一样。过去可能老年人没有那么多，但现在很多我们在经常看新闻的时候都一直在讲说老高龄化社会，高龄化社会，但是高龄化社会也有分这个社会都高龄的比例占多少，但是跟高龄社会这些人在整个国家社会上持续的待的年数有多少，这是两件事情啊。高龄化，我再讲一次啊，高龄化比如说65岁以上的人占整个人口总数的多少，那是跟你的出生率什么是有关系，那表示说哎，这个社会这个主要消费者可能是65岁以上的人啊，主要的什么可能是65岁以上的人，你必须把它考虑在你的政府政策，考虑在你的各种公司的运营政策啊，宣传政策都要考虑在里面，这是属于高龄化社会。但是高龄化的这个事情的高龄的人寿命持续延长更长的时候，那就是另外一个要做准备的事情啊。所以现在就变成长龄跟高龄这两件事情会造成整个社会全面冲击的影响。但最冲击的其实还是第一个老年社区的建设，大家有没有准备好说哎，我有没有足够的老人社区建设啊？比如说现在的很多人会说哎，我一旦去工作，那就另当别论啊。可能很多人有自己的这个65岁以上的人退休之后，我有自己安排自己的义工啦，或是一些简单的工作啦，我维持生活基本开销的工作哈，不痛不痒的也还好，不是那种属于高劳力高脑力啊，就这种工作那可能还好。那么那其他没有在工作的人，可能他就会去什么 ADHC 啊，老人健康中心啊，老人健康中心的这个你的建设有跟得上这么多的老龄人吗？如果没有跟上的话，那么多的老龄人去哪儿？他的每天的活动范围去哪儿啊？这就是一个问题啊。所以社区建设到底有没有跟上？另外一个就是，当你的身体啊衰弱到一个程度，已经无法自理的时候，你的健康照护体系有没有跟得上啊？所以这些东西都是现在整个这个社会必须要去考虑的事情。所以不单是大多数人还没有为这个更长的晚年生活做好准备，可能政府们有没有做好准备，这也是另外一个值得讲的议题哈。那么当然第一个啊，面对的问题是有两个。第一个刚刚讲健康照护的问题，我刚好看到今天看到一个新闻哈，这个美国卫生部又在持续裁员了哈。最新的是联邦疾病防治中心 CDC 啊，好像上个礼拜啊又裁了几百个人，本来一开始是说裁了1300个人，那在上个礼拜10月10号的时候，所以1300人接到解雇的通知，但是第二天10月11号又有700个人接过通知说啊，之前的解雇信发错了哈，所以让现在联邦，但有人把这个责任归纳到是联邦政府关门的关系啊，所以这个联邦疾病防治中心紧急发出解雇信，后来发现说哎，可能影响没那么大，又收回了700人的这个解雇通知啊，所以反反复复的，现在联邦疾病防治中心也很紧张，但是呢，整个状况也就发现说哎，这个美国卫生部从年初开始持续的裁员，现在有没有裁到快10000人了哈？也不知道，我得去把这些新闻都抽出来，整个来统计一下。但是美国卫生部持续的裁员，那么他们一直对外宣称说啊，这些裁的都是各单位认为不必要的冗员啊，都是因为拜登政府领导下的卫生部啊，过去因为预算暴增啊，所以呢员工也增加太多了，增加了17%，所以现在这一波的这今年这个裁员哈、啊，都是过去啊拜登政府时代啊这个招进来的冗员，所以现在是人事精简的必要过程，必要之痛。但是事实上这也会让这个现在大家这个我刚讲老龄化社会，你特别需要很多卫生照护或者卫生部门必须要精实壮大的这种状况之下，在这当口你要裁员啊，这会让大家心里可能会有些不安哈。那么另外一个就是现在电费 也是频频的一直涨上去。我看一下数据哈，从去年以来，美国有十多州的电价已经平均上涨了10%啊，有些州你电费涨幅还更超过20%。那么大家知道这个南加州的爱迪生电力公司啊，因为过去几年野火的关系，现在持续都把这些转嫁到民众身上，所以让很多人的荷包也相对缩水啊。在这种状况之下，对老年人啊，可能也是更不友善，就平常生活已经够省吃俭用啊，但如果都被电费给吃掉一大部分，这可能也不是老年人准备好面对的一个新的社会的状况。所以啊，高龄化社会大家准备好了没有？我们可能要更多的在致力关注于这方面的议题。好，以上就是今天洛城新视野，我是张逸瑞，我们下期节目再见。